玄奘九死一生才走出八百里大沙漠来到高昌，但高昌王却一心想把玄奘留下做高昌国的精神导师。高昌王用尽了各种办法，但玄奘表示就是死了，把骨头留在高昌，自己的精神也会到西天去。高昌王翻了脸，威胁玄奘说，要么留在高昌，要么就把玄奘送回唐朝去。玄奘是偷渡出境的，当然不能回唐朝去，但也无法离开高昌继续西行。无奈之中，玄奘绝食了。高昌王认为这是玄奘的苦肉计，并不理会，仍然每天亲自端来最好的饭菜供养玄奘。三天之后，玄奘气气奄奄，命若游丝。此时的高昌王会不会放过玄奘？高昌王和玄奘之间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被困高昌。
玄奘到达了高昌以后呢，高昌国王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来表达一个目的啊，无非是想让玄奘留在高昌，充当高昌这个在西域非常啊这个重要的佛教国家的精神导师。而玄奘啊明确表达了自己不会改变西行求法这个啊意志的这么一个态度。高昌王的反应呢非常的有意思。作为一个国王，他大概很难相信有谁能抗拒他开出来的这个条件的诱惑。他开出来的条件其实也很简单。第一，在物质上供养你的终生，就你一生接受我这个高昌居士王朝的供奉。啊，当然不会在物质上短缺你。不光是在物质上不会短缺你，在精神上我请您作为高昌的精神导师，那也实际上就是将高昌国佛教国师的地位啊，我要请您玄奘法师来担任。那作为国王来讲，他想这两个条件是物质精神这两手都很硬了，对吧？没有谁会抗拒，所以呢大概高昌王菊文泰啊以为玄奘跟他这样的对话这样的表白啊，无非是想进一步探明国王的内心，进一步确认国王挽留他的心意啊。菊文泰这么想了以后呢，就更加斩钉截铁的说了一段话，弟子穆勒法师必留供养，虽冲山可移，此亦无疑，其性愚臣，勿以不食。弟子我啊就非常的敬仰法师，我要把您留下来的心意啊，他就打了个比方，冲山可移，就算冲岭可以移动，我留您的心意绝对不会有任何动摇啊。这个话就很硬了，也就是说留你是没商量的啊，我肯定是要把你留下来的。那么玄奘呢面临这么一种情况，当然只能把话把他的意思啊表白得更加的透彻，也就更加的直截了当。王之生性岂待吕言然后知也，待玄奘西来为法，法既未得，不可中停，以示敬辞，愿望相体。那玄奘等于说您的心意我早就明白啊，不必您不必这么这个赌咒发誓，也不必再三来声明，我早就明白。但是我是求法，法既未得，我还没有求得佛法，我没有到达我的目的地，没有实现我的梦想，我没有办法接受您的这个要求， 愿望相体，希望国王啊，您能够体谅我的心情。玄奘的回答呢，也是有礼有节，不卑不亢，但是毫不让步。啊，玄奘绝对不是《西游记》里边那么窝囊的一个形象，一有事就叫徒儿，徒儿啊就没了，要找吃的找徒儿，要找谁找徒儿。玄奘不是，玄奘是真实的，玄奘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既不是《西游记》里边这么一个窝囊的，也不是《大话西游》里边那个只会唠唠叨叨，弄得大家烦都烦死的啊，这么一个唠叨人的这个形象。玄奘是一个言辞非常犀利的人物，而且他非常会根据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语气、不同的角度来和对方进行沟通和交流。接下来的话就完全是以大义责备贤者。佑大王攘修圣福，未为人主，非为窗生饲养，故因世教优贫，礼在助养，体义为爱。说大王啊，您过去啊是因为您世世代代啊修福啊，您修行有福气，所以您今天呢位在人主，您今天当了国王。那您这个国王难道仅仅是苍生，也就是老百姓依靠您吗？不，连释教、释迦牟尼之教，连佛法都要凭借您的呀。所以呢，您听到我这个心愿，听到我西行求法的这个想法，您应该支持啊，怎么能反过来反而阻碍我呢？那玄奘这个话实际上是很硬，也就是指责这个国王不识大义。
面对高昌王的强凌，玄奘据理力争，绝不肯从。但高昌王也是铁了心，非要留下玄奘不可。一个是一国之王，一个是一代高僧，两个人的话从软到硬，越说越僵。此时高昌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他会不会动国王之威难为玄奘呢？
那徐文泰当然也不是一个一般的国王啊，他绝对不是一个很浅薄的这种一个小国的国王。他一看玄奘法师的话开始硬起来呢，他采取的办法，赶快我再软一点啊，我再把自己的身段放低一点，弟子亦不敢障碍，只以国无导师，故屈留法师以迎弥玉儿。弟子我不敢障碍，我不敢来阻碍，来障碍您悉心求法，真的是因为啊，我这个高昌国国无导师，我这个高昌国没有精神的导师，所以委屈留下法师您来引导迷愚，领导这个生活在这种这个非常迷茫的啊非常愚暗的状态下的国民。玄奘呢一看话都说到这份上，玄奘就接下来就来了一个充耳不闻，无论您怎么说，反正我就是不答应。但是徐文泰毕竟是一个国王，国王的耐性啊总归是有限，他跟您玄奘法师这么磨，我好话说尽您都不给面子，国王发火了。这个发火一发呢还发得很大，在这个史籍当中留下的记载啊极其的生动。王乃动色攘昧大言，国王脸色都变了，跟你玄奘怎么说不清楚的，怎么说你也留不下来，把袖子卷起来大声的就是开始说话，等于是吼叫。国王一下子就爆发了，弟子有意图处师，师安能自去？或定相留，或送师归国，请师之相顺有损。那就是说您可别不识抬举啊，弟子我还有别的办法处置您。什么办法呢？两条， 第一条，或定相留，或者您决定按照我的请求留在高昌，充当高昌的国师，物质上供养您一生，精神上您当我高昌的国师。第二条，或相送回国，或者我把您送回唐朝。那这两条路就摆在您面前，请您自己想一想，相顺由胜。也就是说，您顺从我的意思啊，更好一点。就这国王也很硬，到这份上也急了，就惹急了，啊，把话就一下子把底牌全亮在这儿。您不答应，我就给您送回去。那这个肯定是玄奘没有办法接受。把玄奘送回唐朝，这是玄奘根本没有办法予以考虑的。且不说违背他西行求法的初衷，玄奘是偷渡出关的，送回唐朝还要接受国法的制裁的。在唐朝那么严厉的禁鞭令的情况下，那么玄奘怎么办呢？把国王惹怒了，已经惹到大家都没有退路的情况下，玄奘会怎么办呢？
高昌王终于忍耐不住，开始发威了。此时的玄奘处于两难之境，答应高昌王的要求就违背了自己西行求法的誓愿，不答应留下就会被送回唐朝去。最糟糕的是，无论答应或不答应，都将无法再继续西行了。玄奘该怎么办呢？
大家的想法，哎，先虚伪一，哎，我行，我先答应留在高昌，大不了我再悄悄地离开高昌，就像当年我从唐朝偷渡一样，我再偷渡出高昌，我再往西跑。没有，玄奘的偷渡就这么一回，就是离开唐朝的时候他没办法，他监关偷渡，在这里，玄奘做出了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举动。什么举动呢？玄奘先再撂下了这么两句话，这个话也很硬。玄奘来者为乎大法，今逢为障，只可古辈王留，失神未必留。玄奘我，他这也直呼自己的本名了，玄奘我来到这里是为乎大法，我是为了佛法，今逢为障。他原来只不跟国王讲，我相信您不会来障碍我吧，我希望您不会来障碍我吧，原来这么说。现在我认定了，今逢为障，我现在遇见您国王给我设置障碍，那么怎么样呢？我的骨可以为国王所留，我的骨头可以搁在你高昌，但是尸神未必留也，我的意识，我的神明未必留在您高昌。也就是换句大白话说，您留得了我的人，您留不了我的心。那当不当导师什么呢，都是那就何从谈起，对吧？那这个话就很硬，但这硬当中呢，其实也透露出一个意思，就玄奘在那个时候其实做好被强留在高昌的准备，玄奘肯定不会接受被相送回国的准备，这个是很清楚的。我尸骨可以留在你这里，也就你可以把我留下，但是我的态度跟你说明白，因为对于一个佛教徒来讲，这一身臭皮囊啊，这没有什么价值的，而价值是他的尸神，他的意识神明，对于佛教徒来讲当然更重要，我的尸神不留。这个话是又哀又绝，非常的悲哀哀痛，但是又非常的决绝啊，这个话是很厉害的。玄奘这个话说完以后，玄奘就爆哭啊，按照记载玄奘就哇就开始哭，而且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啊，就一直哭，玄奘就哭了，就把话大家都说绝了，就哭得喘不过气来。而国王也绝啊，这个举文泰也不是一般人，他大概认为玄奘啊，得，您看 来苦肉计了吧？啊，您给我抱哭什么劲儿？你来苦肉计了吧？我不理，也不理你，也不跟你说硬话，也不跟你放软话，我就好好的供养你，不断的加倍供养玄奘。啊，这个供养当然我们今天是可以理解的啊，不断的拿最好的食物啊，最好的这种居住环境啊，最崇高的礼节，不断的来这个不断的加码来供养你。供养到最后什么样了？玄奘每进一次餐，国王亲自拖着盘子侍奉你，但是我不理你，你爱哭不哭，反正我就是好好的对你，我也不跟您再说狠话了。那玄奘一看，连把话说绝了，连抱哭都没用，玄奘怎么办呢？来了一首更绝的绝食。
高昌王认为自己软硬兼施，玄奘早晚会接受他的挑衅，但令高昌王没想到的是，玄奘竟会用绝食来表明自己西行求法的决心。这回高昌王会不会还认为玄奘是在吃苦肉计？他将如何对待玄奘的绝食行为？而玄奘的绝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广告之后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被困高昌。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喝酒，喝好酒，上来！
珍藏史教，承担天下，中国口子教。
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家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家奶粉。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稻花香，中国驰名商标。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
精致生活要追求细节，像水饺我选择三全状元饺，纯净水和面，冷鲜肉做主料，用心细节，精致生活，三全状元饺。
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玄奘法师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僧人，但他与西游记中的唐僧却完全不同。他聪慧过人，坚毅果敢，创下徒步十几万公里西行求法的壮举。玄奘为什么要西行求法？他一路上都有哪些奇遇？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将为我们展示一部传奇而真实的《玄奘西游记》。面对高昌王的强留，玄奘先是好言婉拒，继而明确表态，后来甚至痛哭不止，但高昌王仍不理会，只是每天用最好的食物亲自供养玄奘。
那玄奘一看，连把话说绝了，连抱哭都没用，玄奘怎么办呢？来了一首更绝的 绝食，全当不吃了，我还管你拖不拖盘子，我不吃了。这是有重大意义的，这不是一般的绝食，这是一个一代高僧在你这个佛教兴盛的佛教国家高昌，在你这个历代支持佛教的居士王朝的一个代表人物国王菊翁泰面前，我绝食了，我不吃了。玄奘端坐三日，他这个端坐一定是这个家父啊，这个在坐在那里，水浆不进口，还不光是绝食，还绝水了，就我什么都不进口，我就在这就跟你在那耗着，跟你国王在那耗着。这菊翁泰的耐心啊，维持了三天。他看着你玄奘，哟，三天不吃，反正我天天端着盘子，我在那嘀咕嘀咕，不吃撤走，不吃撤走。那国王像一个 boy 一样在旁边伺候玄奘。到第十天发现不对了，玄奘法师啊，气息微弱，奄奄一息了。啊，也就是这个能够经过这个八百里沙漠四天五夜这个绝水的这么一位高僧，能够一路过来历经这个干渴饥饿折磨的这么一个高僧，居然在你富丽堂皇的皇宫里边气息奄奄了，一到第十天不行了，这个国王这下吓坏了。这请神容易啊，送神难吧，供神更难了。玄奘法师要崴在你这个宫里了，那你笃信佛教的国王，您再怎么崇敬佛教，您总不能逼死一个高僧吧，这说到哪里都没法说。所以菊翁泰一看熬不过玄奘，在这个意志的斗争上，菊翁泰输了，赶紧叩头谢罪，帮帮帮帮叩头，说任法师息行，去垂早食，请您啊给一点面子，早点吃东西吧。就没照啊，就没照，我随便您息行，您赏脸吃点东西，别让我背这么一个罪孽。因为菊翁泰毕竟还是信佛的，他是真诚信佛的，那哪有一个信佛的国王逼死一个高僧的。就您甭让我背着罪孽，您行，您爱怎么走怎么走。那一般的人，你想我也饿了三天了，要换上我，我赶快暴搓一顿，对吧？那你我都饿了，你也答应了，我的玄奘就厉害在这个地方，不干什么呢？怕你菊翁泰啊，让我吃两口，你又来折腾我，啊，我总不见得第二次绝食、第三绝食，你发誓要菊翁泰指日发誓，对着太阳你发誓，你说的是真话。你随便我往西走了，你要答应啊。玄奘还怕你先骗我吃了，到时候你再跟我来一回，不敢。所以玄奘这人真的是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啊。
玄奘舍弃性命也要西行求法的坚定信念，终于使高昌王答应放玄奘西行。但高昌王是真心答应玄奘西行的，还只是一个缓兵之计呢？接下来高昌王和玄奘之间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那菊翁泰呢也觉行，那我看也干脆别指日发誓，咱们到佛祖面前啊去礼佛，去把话说在佛面前啊。那当然对于一个佛教信徒来讲，在佛祖面前发誓比指日发誓那当然还是要更重要一点。那么国王呢就跟玄奘一起到佛寺里边去礼佛，不仅如此，还当着菊翁泰的妈妈，也就是太妃啊，她叫太妃，她没有叫太后啊，叫张太妃，这一次也是个汉姓，所以高昌这个地方汉文化的影响很大。当着张太妃的面，两个人约为兄弟，玄奘跟菊翁泰结拜成为兄弟，这个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边明确无误的记载。 我们马上就可以想到，在《西游记》里边啊，玄奘啊，不管多窝囊，他有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玉帝。这个玉帝是指玄奘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异姓兄弟啊，在《西游记》里是玉帝如何如何，唐太宗的玉帝如何如何，这玉帝不离口的了啊，那里边皇兄如何如何叫得很清楚。但是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唐太宗跟玄奘是有没有这个结成这个兄弟关系，在真实的历史当中无考。而且我们知道，唐朝的第一宗教政府认可的是道教，并不是佛教。虽然唐朝佛教很兴盛，当然也有很短的反佛的时间，但是唐朝因为自己姓李，所以唐朝认为，因为自己唐朝李世民的这个家族的出身不高贵啊，陈寅恪先生讲，要么是一个破落户，要么是一个假冒牌，说这个李姓，这个李姓夹杂了很多少数民族的血统，李世民血统当中可不是完全是汉人，他有很多鲜卑啊突厥的血统。为了表明自己来历高贵，所以他说自己是老子的后代，因为老子不是姓李吗？所以唐朝的官方宗教第一是道教，并不是佛教啊。更何况在史籍当中也没有留下唐太宗认了这么一个和尚弟弟的记载，所以《西游记》当中玄奘这个玉帝的身份的原型，这个故事的来源应该是在这里。玄奘不管是不是李世民的弟弟，但他的确是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一个王国的国王的弟弟，也就是高昌王居文泰的弟弟。玄奘通过自己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这里争取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好结果，不光没有被迫留在高昌，反而在高昌留下了自己一个国王哥哥。他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国王终于答应玄奘，你可以悉心求法。不仅如此，国王还附加了一个条件。
在小说《西游记》中，玄奘不仅是唐太宗的玉帝，而且去西天取经还是唐太宗亲自相送。而真实的历史是，玄奘是在有诏不准的情况下偷渡出境的。玉帝的传说则是来自于高昌国的遭遇。此时高昌王和玄奘结为兄弟，并答应玄奘西行求法，但同时还附加了一个条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玄奘会不会答应？广告之后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被困高昌。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好工作上智联招聘。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由心开阔，风行汽车07款新锐上市，
步步高万语通，课程同步学，考点全掌握，万语通天下，成绩步步高，步步高万语通9288。
雅诗丽精装幼儿奶粉现在都流行送它，真正的大品牌，可信赖雅诗丽。 品质好，我非常信赖它。眼明脑快，身体棒，雅士利精装幼儿奶粉。
雅士利，中国驰名商标。
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在西汉的历史上，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上演了一幕才子佳人的故事，被后世的人们广为传颂。卓文君为了爱夜奔司马相如，但是卓文君夜奔后的情况人们知道的很少。他和司马相如的婚姻幸福吗？被誉为情圣的司马相如忠于自己的婚姻吗？民间流传的司马相如的情变是怎么回事？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情变之谜。
玄奘坚定的信念终于感动了高昌王。高昌王不仅答应玄奘西行，还和玄奘结为兄弟，但同时却提出了一个条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会不会有碍于玄奘的西行呢？
这个条件绝对不是限制玄奘西行，而是一个很感人的条件。什么一个条件呢？就是你弟弟啊，你去西天求法，我全部支持。唯一的一个愿望，我作为王兄的条件是什么呢？您取经成功回来，请您务必再经过高昌，请您在高昌停留三年，说好的啊，三年，接受我的供养，就是希望你再回来经过啊。至于玄奘回来的时候有没有经过高昌，这到以后再讲。当时这个高昌王举文泰留下了这么一个条件，既然国王同意玄奘西行啊，那么这个国王又是兄弟，他一定会为玄奘准备很多东西，因为这西行的一路是多么的艰险啊，没有足够的支持是很难想象的。的确，举文泰就为玄奘开始进行准备，包括缝制一些衣服啊，缝制要一路走的行服啊，准备东西。而在这个时候，玄奘必须等待这些东西做好，那么玄奘在高昌就有一个停留的阶段。而这个时候菊文泰请玄奘在高昌讲经啊，也就是说您暂时充当一下我们的导师，来指引我们走出淤泥吧。讲的什么经呢？人王般若经。这部经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汉族的佛教传统当中普遍的相信人王般若经除了有消灾去难之功效，也就是说你经常去念诵人王般若，你可以消除你的灾难啊，能够逢凶化吉，这个东西大家信还是不信，我觉得这个我们不是讨论这个的地方。但它之所以会在传统当中留下这么一种说法，一定因为它有相当的势力来证明这一点。玄奘就在高昌利用等候他的王兄为他准备行装的这个一个月期间开讲这个人王般若。每讲开讲的时候，国王都亲自手执香炉在前导引，后面是玄奘导引进来。那么玄奘讲经的时候要升座，他要到一个高座上去啊，加服去讲座啊，盘腿坐着。这个时候国王用个什么礼节呢？跪下，自己充作一个小板凳，也就是跪下或者趴下了，让玄奘踩着他升座。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这个礼节了，贵为国王，哎，我又是你哥哥， 哎，这兄弟，这国王是哥哥啊，玄奘是弟弟啊。这国王跪下，跪在座位底下，每次开讲一个月嘛，几十次开讲，都有玄奘踩着他去这个登上讲座开讲。从这一点来讲，高昌又显现出受到西方印度西域文化影响的痕迹，因为这种礼仪啊，在这个东土是不多见的，而在印度什么呢，国王为一个法师坐这个凳子让你踩着，这个还是有记载的。所以每一讲这国王就跪着或者趴着让玄奘踩着他去讲经。经讲完了一个月，东西也和玄奘准备好了啊，给玄奘要长途旅行的东西准备好了。这国王啊还专门给玄奘啊剃度了四个沙弥，他考虑的非常细心，我不光是为你准备东西，因为玄奘是个僧人，僧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为他服务的，比如俗人为僧人服务就有好多事情是不方便做的，而菊文泰利用国王的这个权力专门为玄奘剃度了四位沙弥来伺候玄奘，来照顾玄奘。
高昌王不忍心玄奘再孤身一人踏上遥远的西行之路，所以专门剃度了四位沙弥来照顾玄奘。但为什么一定要沙弥才方便照顾玄奘？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沙弥呢？
我们过去提到过沙弥，没有做过详细的介绍。沙弥在我们汉译的当中有几种，比如叫西慈，叫秦策男啊，他的这个沙弥是指男性的僧人，秦策男是指什么呢？是指七岁到二十岁之间受过十戒，但是还没受具足戒，这样的一种见习僧人。沙弥这个字当然是个外来语啊，它应该是来自于梵文 Shiramanena 这么一个字啊，梵文叫 Shiramanena 这么一个叫沙弥。我们当初介绍的五戒大家还记得吧，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饮酒，不邪淫。沙弥所受的十戒前五戒跟这个完全一样，就少了一个字，不邪淫的邪没了，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淫，不饮酒，也就是说他完全不能有两性的这种性关系。居士是可以的，正当的是可以的，所以他禁止的是邪淫，沙弥连这个都不可以。下面还多了五戒：不涂施香幔，不听事歌舞，不坐高广大床，不非时时，不蓄金银财宝。不涂施香幔，不在身上啊涂啊或者装饰香幔，有香味的花环呢、啊，这是完全印度的这种习惯了，不涂那种香在身上。不听是歌舞，不听不看歌舞，也就是说按照沙弥的戒律来讲，僧人就不能看文艺节目的。不坐高广大床，他这个床不是今天这个床，是禅床，其实像我们的这个今天我们家里的这高背椅椅子，这个床啊是椅子的意思，禅床是指椅子，并不是像今天的卧，只多就是小的卧榻啊，不是今天我们的床。不坐高广大床，你还不能坐那种又高又大非常讲究的这个椅子。不非时时，也就是必须严格的过午不食，他一天吃一顿，过了这时间你不能吃。戒律的规定，过了这时间哪怕你有半口在嘴里还没来得咽下去，当钟响了违戒。过午不食是很严格的，后来到了汉地佛教当中不严格了，因为汉地的后来好多僧人是自己种地的， 啊，百丈清规规定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就一天不劳动一天不能吃饭，那么好多僧人种地呢，一天一顿是不可能，作为体力上支撑不住。后来当然佛教随着佛教的中国化的过程，戒律也根据佛教的实际情况而改变，而按照印度的就是绝对过午不食，过了中午不能吃东西啊，这是第九条。第十条，不恤金银财宝。沙弥要说这十戒，至于猪八戒这个八戒，这按照佛教上也说不清楚来历啊。这个凭什么要受个八戒？他要再多受两戒嘛，他是沙弥；少受三戒嘛，他是居士。他受了个八戒啊，这个不知道啊，这个慢慢再研究。国王为他的弟弟玄奘法师还准备了大量的别的东西，都被一一如实的留在了我们汉文的历史记载当中，完全可以反映当时一个笃信佛教的国王在物质方面能够给一个远行的法师所能做的准备。那么菊文泰给玄奘准备了些什么东西，请大家听下一讲。
高昌王写了24封押书信给西域沿途各国，但燕齐国王看了高昌王的信却突然翻了脸，这是为什么？玄奘又为何将燕齐国作为大唐西域记中所记载的第一个国家？玄奘在西域还有哪些传奇的经历和见闻？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一国传奇。